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美东时间11月22号晚间与台湾举行了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方主持对话的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对话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双方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从华盛顿时间晚间6点一直进行到11点才是结束。他说，我们跟台湾有非常强劲的关系，它是我们是第十大的市场。费尔南德斯还表示，会上是讨论了对彼此都很重要的议题，例如供应链、经济协迫以及科技的改变等等。这些意见交流可以深化彼此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经济伙伴关系。他还说，他相信你会看到这次的对话当中的一些建议得到实施，例如我们将会开始在两个私营部门之间建立私营部门的联系，以确保台湾以及美国都能够从我们的深厚的经济联系当中受益。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费尔南德斯说，大家已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多年来在很多个地方的施压作为，因为他不满意那些地方采取的一些经济行动，例如在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的立陶宛。美国能够做的除了是首先对那些被施压的国家提供道德支持以及是发表支持声明之外，还可以提供被中国取消的出口信贷。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和台湾讨论的要点之一是美国在今后可以做些什么预测，并且试图反制中国方面的经济胁迫。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持续支持扩大台湾国际空间，除了透过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以及训练架构扩大台湾的多边参与之外，亦都力挺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的联合国体系。美台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停滞不前，是特朗普政府最受到国会以及政学界人士批评的地方。拜登政府今年夏天恢复了与台湾停顿多年的贸易以及投资架构协议，也就是 TIFA 的谘商，亦都再次举行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这些政治动作使到一些担忧台湾被中国孤立、被地区经济体系边缘化的人开始对美台经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上星期计划针对扩大台湾经济空间举行的视频论坛上，创办 GC3 全球商业咨询公司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古孟德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否是有助于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提问时候，就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古孟德表示，拜登政府一直都清楚地表明，疫情之后对全球以及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是来讲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健保、应对疫情的准备、供应链的韧性、数字经济以及半导体等等。台湾在这些领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拜登政府也都体认到台湾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是认为是的，这个将会开启可能导向自由贸易谈判的一扇门。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特斯亦都表示，他是希望 EPPD 能够促成美台自贸协定，他期盼这个对话与之前的美台之间的 TIFA 谘商能够是说服拜登政府扣下扳机，同台湾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他认为国会将会非常支持美台之间有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不过沃特斯亦都警示说，他是希望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不会成为一个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替代品，因为以贸易以及投资架构协议的例子来讲，这个框架就是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视为是美台正式贸易协定的替代品。因为有了 TIFA， 双方即是无需启动正式的自由贸易谈判，因此虽然他是希望 EPPD 能够通往美台自贸协定的目标，但是亦都担忧或者有人会认为 EPPD 已经是足够作为自贸协定的替代品。沃特斯中啊， 雖然美台在貿易以及投資架構協議以及 EPPD 之外還欠缺一個自貿協定，但是美國仍然可以在台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的申請過程當中發揮支持力量。他說台灣的申請案面對中國因素的政治挑戰，雖然美國不是在 CPTPP 當中，但是美國可以扮演一個支持的角色，因為華盛頓和日本、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 CPTPP 成員都有很強健的關係。在美台透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深化經濟關係的同時，一些人亦都在思考緊這個經濟對話平台的未來發展。惠而信中心亞洲項目主任後藤志保指話， EPPD 是美台雙方在很多實質議題上面對話的平台，但是這個對話本身亦都具有極為重要的象徵意義。例如這次的對話討論了半導體以及對疫情的防控，這些是被拜登政府視為是重要的優先事項，亦都是台灣有出色表現的領域，特別是台灣在疫情初期的防控作為，以及是對世界各國捐口罩以及個人防護設備等等，都是證明了台灣在全球舞台的存在。他說當世界還是在抗擊疫情的時候，台灣卻是被國際組織，不單止是聯合國本身，還有世界衛生組織邊緣化，這個已經是被全世界視為是一個損害。後藤志保指表示，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不單止是一個提供美台強化雙方關係的平台，同時它亦都凸顯台灣的民主治理模式，它是允許政府對人民的聲音作出回應，這個是切合了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期望和目標，因此它是預期未來將會見到美台更加全面的夥伴關係，因為台灣在半導體生產能力、科技專業知識的優勢都是使到更多人感意識到台灣的本體性以及它的興盛民主，因此它亦都是希望本來這個對話能夠擴大到超越國務院或者是商務部的其他部門。哈德遜研究所的沃特斯則是說，對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是否是和美台的 GCTF 的雙邊機制擴大到加入其他成員有所猶豫。他說一旦有更多的成員加入，就必須要考慮到所有參與者是否能夠對討論議題的結論和有共識。他認為 EPPD 是應該是專注於美台雙邊關係的合作，如果要有一個更多成員的平台上面討論相關的議題，四方安全對話會是一個更加適當的機制，因為它是一個非正式的框架，未來應該可以考慮擴大規模，令到更多有興趣的夥伴參與。不過沃特斯亦都提到，其實在 EPPD 涉及到議題當中已經是有一些是可以擴充參與者的，譬如是國務院的潔淨可信羅網絡，倡議這個是美台對話的一個重要的討論議題，亦都是美國希望能夠在地區拓展的倡議。就在美台 EPPD 討論供應鏈合作的時候，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個新發布的報告指出，未來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當中比中國更加具有競爭力的優勢就是信任。這份關於台灣在全球供應鏈出現的新機會的報告說，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的逐步重整將會對台灣帶來一些新的機會，相較於已經廣為人知的半導體而言，台灣最具潛力皆是尚未取得更多市場的兩個重要領域，就是生命科學以及是更安全軟件，前者包括生物技術以及是精準的藥品，而後者則是包括軟件的測試、驗證以及是發展。報告作者之一卡內基基金會副總裁方艾文星期二在報告發布會當中表示，在美中競爭的大格局底下，供應鏈是否安全亦都涉及到政治風險，在這種的考量之下，信任將會是台灣最大的競爭優勢。他說我們的核心論點就是對台灣來說，信任將會是最關鍵的變數，亦是經濟極優勢。 點解？因為舉例而言，中國正在進行令人印象深刻以及大規模嘅生物技術擴張，呢個嚴重依賴佢喺規模上面嘅優勢。呢個係大約只有2400万人口嘅台灣唔可能複製噶。不過，信任就係台灣最有價值嘅貨幣。同中國相比，方毅文表示，呢個就係代表台灣嘅良好治理。信任是来自于台湾完善的民主运作，包括对思虑周全的法规以及行政程序的信任，以及对高质量公共数据的透明化搜集、使用以及管理的信任。因此，报告从台湾如何扩大国际伙伴关系为出发点，对台湾如何在政策以及法规的改善提出建议。在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台双方欢迎这个的对话，它是一个深化彼此合作并且加强两个经济体之间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外交部亦都表示，美台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和理念相近的国家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经济协定。雙方亦都決定明年在 EPPD 框架之下舉行第四屆的美台數位經濟論壇，並且在美台科技合作協議框架之下舉行首屆雙邊科學技術會議。對於美台舉行的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一事，中國政府表達了一貫反對華盛頓台北交往的立場。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1月2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這個對話表示，中國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和台灣當局展開官方往來，美方應該是立即停止提升美台實質的關係，停止和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和接觸，停止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的錯誤信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道。